有分享信息之前，刚刚谢谢主席提醒我们，进到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一个礼拜没见面，都是有这个想要跟他聊聊天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很短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圣经。如果是看到慕道的朋友呢，就把圣经给他们。然后事实上是很好的一段时间呢，可以读，比如说今天的宣召经文，你就把圣经翻到那边自己先读一次，然后今天的信息的经文也读一次。如果你还有时间，那个崇拜时间还没开始的时候，后面的感动分享也非常好，你可以读一次，利用把握这个神给我们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彼此的来鼓励你，来提醒我们。作为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教会，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就求着你，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是你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把我们的耳朵给打开，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能够看得进去，能够听得进去。就求着你自己恩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话语的道理，就求神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从头到末了的敬拜，每一个敬拜都讨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最近都一直在看启示录的这七封的书信，希望借着这些书信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教会应该走在怎么样的道路上是讨神喜悦。有些书信是很难了解，可是如果我们反复不断的去看的话，祷告求神打开我们眼睛，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沙迪教会，沙迪教会，美国你如果去路上很多的路，你叫沙迪斯，就是沙迪教会的名字。那沙迪教会已经是第五个教会，那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呢，我认为是一个失去起初爱的教会，是蛮有恩典，可是他慢慢把神起初的爱给他们对神的爱失去了。然后到了士美拿教会，是这七个教会中的两个没有受到神责备的教会，他是一个受到这个世界一直逼迫的教会，可是他在神的信仰上一直坚持不定，就坚持不摇动，所以呢是士美拿教会，神完全没有责备。然后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呢，我们曾经看到他是一个已经是慢慢的跟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教会，所以撒旦的座位就在他们当中。到了第四个教会，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是推亚推拉的教会，他已经越来越往下走，不仅跟世界结合，已经跟世界妥协的一个教会。这两个教会神都是很多的责备。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个教会，是沙迪教会，是一个拒绝神挑战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这七所教会中的两个教会，只有被责备没有被称赞的教会。最后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最后看到老底家的教会。很奇妙的，这个教会呢，耶稣基督一句赞美的话都没有。那我们来从这一封书信，给这个教会的书信，然后对我们来做个提醒，希望他们所犯的错误不会在我们的教会中发生。那主耶稣对一个拒绝神挑战的教会呢，有一样同样有一些诊断。从这一封信中我们看到，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 扎里教会的狮子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在这里他说到主耶稣是拥有神这个完美的圣灵的主耶稣，他也掌管了七星。七星在启示录说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主耶稣是完完全全有圣灵的，完完全全掌握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教会主耶稣对他的争论就是说他是有外表的行为，他说按照你的行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他对外面呢他是有名声的，这个教会有行为有工作的，是有名声的教会，不是普普通通的。可是呢对外面是有名声，可是对神来说呢他是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更可怜的，这个教会在属灵的生命是已经是死掉的教会。这个教会外表好像非常的完美，有礼拜堂，什么都很完美，可是他的内在却慢慢的枯萎。他外面的身体好像是活活泼泼在跳动的，可是他里面的灵命呢却一步一步的死亡。这个教会的行为在这个社区的工作对在人来看是非常的完全的，在这个七星的神七灵的神的眼中呢，他这边圣经讲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我们在圣经在撒母耳记看到当初神要撒母耳去登高耶西的儿子的时候，耶西有好多的儿子都是高高壮壮，人看起来都是很好的，结果呢撒母耳也不知不觉好像跟人一样说，哦，一定是这个。结果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不要看他的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都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个看内心的这个神看撒迪教会说，人家看你的外面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着的，可是在神面前你没有一样是完全，你是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如果是拒绝接受神挑战的教会呢，他已经是慢慢走向死亡的一个教会。因为一个死亡的教会呢很难接受任何人的挑战。同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一直走退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受到神对我们的鼓励跟挑战，我们也没有办法受到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已经在走下坡的道路，很难再前。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教会神的一教会，或者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神的子民会死掉呢？其中有一些不可能的原因。第一个不可能的原因，绝对不是受到外面敌人的攻击，所以教会就死掉了。就是我们不，教会不会因为外面的仇敌一直攻打死掉。我们说可以从教会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往往教会在外面压力最大的时候，最受逼迫的时候，教会是越成长的时候。第一世纪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那些教会常常受到逼迫，可是福音就灌输。我们看到中国也是一样，有一段时间受到逼迫，可是你看看现在福音就越来越传开。所以有一个人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教会的死亡绝对不会是因为受到外界的攻击，绝对不会， 看教会的死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们自己要自杀，就是说我们不会说我们今天同工会投票说我们教会要关门到死自己自杀，也不会，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决定教会要关门之前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真的是已经死了。很遗憾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以前跟我们现在教会一样是在美国的借用美国的教会，我们起先也是借用美国教会，可是后来神恩待就慢慢就自己出去盖教会，可是没有几年之后呢，原来我们借用的美国教会真的是死掉关门了，关门大吉，因为呢那教会老死了，我真的会讲啊，就老死了，就大家在没有关门大吉之前，大家的那教会的灵命就已经往下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欧洲的，你去看到好漂亮的那个 cathedral 都是空空的，在那教会没有关门变成博物馆之前，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所以教会绝对不会是因为自己要决定，然后呢，教会绝对的死亡不会是因为被神给遗弃，因为神不会遗弃他的教会，也不会因为人来放弃。即使我们有一些人觉得对这个教会失去了信心放弃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教会死掉。我们要抓住一点，神的教会他不会放弃，神的子民他也不会放弃，那我们就更不应该放弃。那教会是什么情况之下会死掉呢？大概有三个可能。教会的死是开始于教会里面的个别的基督徒开始死掉，因为一个教会的健康是往往要建立在每一个肢体的健康的情况，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如果脚受伤的话，我的身体就不健康，如果我全身每一个肢体都不健康了，那我也差不多没有希望。所以一个教会的死往往是因为一些教会的成员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灵命的死亡。那教会的死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完全就是依靠他过去的名声，所以他就不再成长，他说我们已经够了，我们的过去的努力够了，我们到此结束。可是所谓的不进就则退，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昨天的胜利不能算成我今天的胜利，我不能今天活着是靠着昨天的胜利。有些东西可以，你的钱财可以，我昨天累积的我今天还可以花，可是战争不可以，战争每一天都要打。我们最近读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吃玛纳，他玛纳是每一天都要起床趁着太阳还没出来出去拾取的，你不能我拾取十年的玛纳来吃，会烂掉会臭掉。所以教会不能依靠我以往的名声来过今天的日子，如果完全这样子做的话，教会不知不觉就死掉了。迦南地也是这样子，我们最近看约书亚，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给他们的产业给了他们，可是他每一座城他们都要去攻打，他不是说我攻打这座城，我耶利哥城倒了我成功了我就满足了，你还要去打埃城，你还要每个城一个城去打。神的恩典是每天都是新的，都要靠着我们去支取。神的恩典很奇妙，神的恩典不能累积的，一旦我们把神的恩典累积，你今天还在过去年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走向那个退路， 退后死亡的道路，就求神帮助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基督徒，在当初在夏拉的时候，我去探访他，鼓励他说，你至少要找个地方去聚会，不然你灵命就会退后。那我去探访他是这样探访，他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周云华，很有名的台湾的，在台北很大的牧师，你知不知道我在他那个教会受洗的？这是很好的一个回答。我只是说鼓励你，你命要成长，要追求，不能停止聚会。你跟我说一二十年前在最有名的台湾的牧师的底下受洗的，这跟有什么关系？我们几年前最伟大的，即使我在使徒保罗的底下受洗，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把昨天的胜利打来今天用。如果我们一直停在这个阶段的话，因为这是他第一个讲出来的话，因为对他讲最重要。他认为他的受洗证书有周连华牧师的签名是最伟大的。曾几何时，慢慢的聚会一个聚会，慢慢的他依靠着他的受洗证书。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显现的时候，那个证书有什么用？那个只是草木合接，火一烧，证书你带都带不过去。就希望呢，我们要了解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们这礼拜五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很奇妙的，神起先这么说，说叫约书亚照着摩西吩咐的一些话，要夺了那个地，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呢，把地就分给他们做产业，于是呢，国中就太平，没有征战。这在约书亚记十一章这么讲，没有征战。可是到了十三章呢，约书亚越来越老了，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神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大的地城市，可是很多零零散散的还没有得到，没有完全的得到。”结果到了十八章，很奇妙的，以色列人就聚集在那个地方了。就圣经讲中，是圣经说以色列有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有两个半在约旦河东已经得到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两个半在约旦河西得到了，就是犹大支派跟马拉西支派。结果呢，这两个半得到了，我们看到一个加勒，他很有勇气说，我虽然八十五岁，我要去打那个最难打的地方，他去打得到了。结果剩下的另外七个支派还没有得到，结果耶稣亚就跟他们说，你看看人家都得到了，对不对？耶和华你们列祖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耽搁不去，你要到几时呢？所以他们还是把过去的胜利放在那里，他们有没有想到，我今天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还要去得取。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停在那个阶段，也是会走向死亡。还有一个教会死亡的原因，就是那个教会完完全全的麻木到的地步呢，他不晓得他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圣经讲大麻风的人就是这样，很可怕，他不晓得肢体慢慢的死掉，他最后全部就是都腐烂。我们读圣经可以就想到有一个人大有能力的，他怎么死他都不晓得，就是参孙。那参孙我们就知道他大有能力，结果圣经讲 就讲他说他不断的犯罪，可是神一直的使用他，可是到了个阶段，他最后他头发就被发际物被刮掉了，不像我这样子的话，他是发际物被刮掉了，就神的圣经讲一句话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怎么死他不知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哇，这个在圣经中是这么严肃的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教会是自己的属灵状况都不晓得，耶和华离开我们，我们也都不晓得，就是这个情况。一个教会走下坡呢，到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挑战的时候，往往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刚刚讲这五个教会，以弗所，他起先已经是失去了爱，失去对神的爱，失去对人的爱，一步。那我们看的四美拿是不一样，当时我们看的四美拿是我们看那个撒旦在逼迫这个教会，逼迫。那我们看到别加摩的时候，哇，不知不觉撒旦到了这个教会，有了宝座，有了居所。然后呢，到了推雅推拉呢，哇，这些人开始追求撒旦奥秘的道理，比追求神的话更厉害。到了撒比教会。很讽刺的，撒旦这个字提都不提，因为撒旦已经失业了，不需要工作，他到了地步撒旦不需要工作。那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神对这个教会的诊断，当我们读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每读一封我们就要按着真理来，不见得说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可是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宣召是那经文诗篇十三篇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十三篇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庇荫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什么沉醉致死。这不是我们预先讲好的，这个诗篇我们是一篇篇读的。真的神的恩典真的是有的时候实在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借着诗篇来提醒我们说啊，求神你使我的眼目光明，我的免得我不知不觉沉睡致死，就像参孙一样，神的灵离开他，他都还不晓得。第四节十三篇第四节说，免得我的什么仇敌说我射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就喜乐。所以神挑战这个教会说，你要得胜，免得你的仇敌喜乐。所以呢，神不止对这个拒绝神挑战的教会一个诊断，他也对他有一些的挑战。圣经在这里说要警醒，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说你要警醒。警醒这一句话在这篇书信中讲了两次，第三节说你如果不警醒的话，我就要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那里呢，你也绝对不知道，不能知道。很奇妙的，因为撒迪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它所在的那个城市撒迪，撒迪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高高的高山，在军事来讲呢是易守难攻，很难攻打那个地方，听说就只有一个道路一个门你可以攻的，它是在高山上。可是在历史当中，这个 很难被攻破的城呢，曾经被攻破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一次是在200多年。你们有兴趣去查考这个历史的话，那这个南宫的城怎么两次之下会被攻破呢？就是因为他们太有自信，我这是南宫的城。结果不知不觉看守的卫兵呢不睡觉沉睡，所以就被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跟借着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要了解这封信他有他的完全按照他的历史背景。他说你这个被南宫的城，你依靠你过去的成就，你如果不警醒，你还是被攻破了。因为你的敌人会像贼一样，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当然耶稣把他讲到自己，我来到你中间来审判你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都不知道，所以你要警醒。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要每一天过着警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要为自己警醒，有一些不该看的我不要看，不该听的我不要听，不该说的我不要说。因为现在的媒体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灵命来警醒？不仅要警醒，他说第三节说你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所以我们有没有常常说回想我信主的时候我是怎么领受神的话？我一领受神的话我就这么的渴慕，那我是怎么样当初怎么样听见神的话？那我是怎么样遵守？我都要好好的回想。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回想，回想当初。我相信你如果能够常常对非信的人徒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是很好回想的机会。你要回想说我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领受了神的福音，我是怎么听见福音的，我怎么一听见我就遵守。反复的回想，不要忘记。然后呢，你要悔改。悔改是每一天我们到神面前都需要做的。悔改不是非信徒的权利、专利，悔改是我们基督徒也都需要做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到神面前悔改。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罪，我们要为教会的罪，甚至我们要为这国家的罪，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上个星期也已经跟你们在提到了，就是神当年对所罗门所说的，说如果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他们愿意自卑，如果他们愿意祷告，如果他们愿意寻求我的面，如果他们愿意转移他们的恶行的话，就是悔改的意思，我必从天上要垂听，我并且要赦免他们的罪，我还要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要睁眼的看，我的耳朵要侧耳的听，在这个地方所献的所有的祷告，这是悔改。所以神对这个将死的教会提出了挑战，要警醒，要回想，要悔改。希望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也提出这个挑战。我们有没有为我自己的生命来灵命来警醒？我有没有为我的家庭来警醒？我们为教会来警醒？有没有为弟兄姐妹来警醒？ 回想神过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如果没有，我们赶紧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求神再一次的饶恕我，求神再一次的帮助我。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同样的给了他们一个永恒的应许，说这一群人，如果你得胜了，要穿的白衣。这个白衣呢，我们知道白色是代表圣洁，白色是代表得胜的，因为当时得胜的人都穿白色的衣服。那圣经中讲到衣服呢，往往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行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呢就特别的跟哥林多教会这么说，他说，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呢，我们原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如果被拆毁，必得所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是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在这里主要是讲他的衣服、身体、他的行为。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呢，叹息，一直深想要得到那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一件衣服一样。如果我穿上了呢，我被遇见的时候就不是赤身。所以在圣经说，我们如果穿上衣服，往往就代表我们的有一个好的行为。那我们如果有好的行为，像穿上衣服的时候，当我们被主耶稣遇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羞愧。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应许说，你们如果得胜，那一天我要给你一件得胜的白衣，是圣洁，是跟你的行为相称，我要赐给你。这是多美好的应许，神职条件是我们有没有得胜，有没有穿这个白衣与耶稣基督一同行。然后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呢，还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有一个生命册，如果名字不在他生命册的人，就不会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所以名字不在生命册的人，就不是在天堂，不是在天堂的地方，就是在永远的火湖里，或者我们所说的地狱。神说，如果你得胜的话，我不会从生命册上把你的名字给夺取。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今天主日学的时候也特别提醒，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读这段的时候，我们不要，约翰绝对在这段不是讲说我们的救恩会失去，不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哦，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我们一不好的时候，神就把它一个以为是把它涂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别的地方讲得很清楚，说我们的名字在创造世界以前，得救的人已经在生命册上。所以我圣经的一贯的真理的教导是，我们一旦真正的得救的人，是永远不会得救。所以在这一段绝对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可是约翰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你们到底原本有没有得到救恩？得胜的，你得了救恩，神在生命之上已经有你的名字。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接受主耶稣的这个应许，不仅我们有义袍可以穿，不羞愧，我们在生命之上也有份。接着主耶稣说，我呢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要认他们。不仅我们在生命身上有名，我们的名字，主耶稣要在神的面前也要承认我们的名字。名字就是代表那个人。耶稣曾经跟他的众人说一句话，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呢，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神的人的面前承认耶稣的名的话，承认耶稣的名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有一天，神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也要承认我们的名。圣经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在人的面前认耶稣，耶稣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相反的，我们如果在人的面前不认耶稣的话，有一天耶稣在神的面前也不会认我们。可这里有一句很有趣的说，在神的面前认，我们可以了解，那为什么也要在众使者面前呢？这个使者在这里就是讲天使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你如果得胜了，你在生命车上有名分的，我那一天在神的面前认你，我也要在天使面前承认你的名。为什么要把天使也扯进去？圣经有讲两个地方稍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因为事实上天使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呢是非常的好奇的，因为神没有把救恩给天使，神没有把救恩给天使，因为圣经没有讲到神把救恩给了人。可是天使呢很难想象这点，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天使怎么好奇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就这么说了一句话，彼得说呢，我先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好，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么说，十二节，他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就像传福音的人。天使呢，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是要描述天使他本身没有领受到受到神的救恩跟恩典，他不晓得怎么回事，他很好奇，他就在那边查看，哦，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有一天我们神会在天使的面前要认我们的名字，那个时候他就真正的了解，他在详细查看这些事。那不仅是这个样子，哥林多前书有这么说，说因为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彼此告来告去，所以保罗又说呢，你们中间为什么彼此这是告来告去？怎么能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告来告去？怎么不在圣徒面前求审问呢？你岂不知道有一天圣徒 要审判这个世界吗？他更说一句话，岂不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审判天使吗？有一天神把审判天使跟审判这个世界的权利都给了你跟给了我。所以我想在这段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得胜的人不仅在生命册上有份，有一天神要主耶稣要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的名，也要在天使的面前认我们，因为天使对我们的救恩太好奇。同时我们有一天得救的人，按照神给保罗的感动说，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我们审判哪一些天使呢？当然是审判那个堕落的天使啦，罪恶的天使，三分之一跟着撒旦罪恶的天使。有一天神把这个审判的权也给了我们，这是神给得胜的人一个美好的应许，给我们穿白衣，我们在他生命之上有份，我们在神面前，耶稣在神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名字。这句话在这封书信是很重要的一句，名字，名字就代表那个人。所以在第三章起诉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按着名字，你好像是活的，你的外面的虚表的名字活的，其实是死。结果呢他又说到第四节说，可是在你那里还有几个名字，就几个有名字的人是未曾污秽自己的。有一些的人的名字好像是活的，是死，可是有一些人的名字在众人污秽当中，他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没有污秽自己的行为。这种人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这种人的名字有一天神主耶稣就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字。名字是多么宝贵的，让你跟我的名字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不是属于第一个名字，按名字活的其实是死。我相信一个逐渐走向死亡的教会是很难接受神挑战的教会，就是很拒绝神挑战的教会。可是我们恩典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给教会悔改机会，给每一个基督徒有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来看怎么样是一个有活力或者是不是死亡的教会，有没有外面的一些的症状，我们这边很多医生很多研究医科的，我们知道死人是什么情况，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一个教会是活泼的教会，不是走向死亡，是走向活泼的教会的话，有底下这些症状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一定会成长，一定会成长。一个生命如果不成长的话，就代表他逐渐要死。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如果不成长的话，他已经逐渐要死了。一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如果不成长，教会也逐渐逐渐要死了。可是不仅是属灵方面的成长，有一点就是人数方面也要慢慢的成长。我不是很重视人数的人。那我来之前，公司也给我一再的提醒，就说你在一个 小教会服事的时候，人数你不要放得这么重，人数不是决定侍奉者很大的因素，可是人数也是个温度计，尤其这个人数呢是自己教会生的人数，我们不是说不在乎转会的人数，就是说像有些弟兄从别的地方转过来，基督徒转过来，我不是说不重要，可是一个教会如果自己不会生的话，那个教会出了问题。我所谓的生，就是说如果这教会不能去传福音，让人在这个教会重生的话，这教会就有问题，他不成长。可是我们成长很可能神把那个人又带走了，回国回什么地方，感谢神。可是我们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不真正生的话，那个教会是逐渐走向死，因为他对福音传福音对人的得救已经失去了热忱。那属灵的重生呢，往往是借着一个活活泼泼的生命去吸引另外一个生命。一个逐渐已经冷淡的死亡的教会很难吸引人来到这个教会，所以求神鼓励我们，我们教会要活泼，我们一定要成长，我们要自己生孩子。我所说的生孩子是属灵上的重生，我们一定要有人在这个教会听到福音，受圣灵感动，能够接受耶稣，一定要成长。然后呢，一个活泼的教会或活泼的基督徒一定要有感情的，英文叫要 compassion， 就是说这个身体如果没有感情，你哭也不会哭，笑也不会笑的话，那身体也有问题的。这个教会呢一定要充满感情，忧愁的时候就要忧愁，哀伤的时候哀伤，喜乐的时候就要喜乐，更重要是把感情，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爱，这个感情能够传出去。如果教会一点感情都没有的话，所谓人家进了教会说这教会冷冷冰冰的话，这已经走向死亡的教会，就好像进了冰库一样。教会有感情，传道书是很难一般人很了解的一本书，可是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说生的时候有时，死的时候有时，他说了一大堆，他说喜乐的时候有时，哀痛的时候也有时，可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神创造万物是各按其时，都成为美好，又将什么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所以神让教会是要有感情的，让基督徒有感情的。我们不要认为有感情是太感情用事了，太 emotional。 如果一个人没有 passion 的话，没有 compassion 的话，他已经慢慢逐渐走向死亡的道路。求神让我们的教会是有 compassion 的教会，有感情的教会，懂得怎么去爱人的教会，怎么懂得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把感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一个活泼的教会或活泼的基督徒必须能够连结在一起。如果我的手跟我隔开的话，我的手就死掉了；如果脚跟我离开了，我脚也死掉了；如果全部都跟我离开了，我整个人都完了。所以保罗就用那个肢体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一个教会不能里面的肢体彼此互相的攻击，攻击久了就自相残杀，不联合就分裂了，就死了。所以一个活泼的教会，一个活泼生命的基督徒， 一定是能够跟人家联合的，彼此相爱，否则后果就是这个样子。那求神帮助我们了解说，在这封书信对这个杀敌教会，这个已经死亡的教会，神还提醒他说，你要警醒，坚固你那个剩下将要衰微的。你剩下衰微，事实上衰微那个字呢，你如果看小字说是死的意思，就你即使剩下的那些人已经快要死的呢，你都要坚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警醒，你要回想，你要悔改。得胜的不白衣，得胜的生命车上有份，得胜的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主耶稣都要承认我们。求神借这个很多人不喜欢读的这封书信，来也提醒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杀敌教主耶稣的教会，像杀敌教会的是越少越好。是圣经这边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我的有我的就应当听。可见神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走向这条道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属于自己属于生命成长，接受神的挑战。神挑战我们说我们要成长，神挑战我们说我们对人要有 compassion， 要感情。神挑战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挑战我们，神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不愿意就是接受神的挑战，说神你今天挑战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今天可能做不好，明天可能做不好，是我们愿意这样去做。我刚刚讲过，主耶稣的教会神绝不离弃，是慢慢里面的人死了，神都没有办法，因为神的爱远超过这些。如果我们不来投靠在神的爱的翅膀底下的话，那是我们的损失。所以当耶稣最后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哀痛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常杀死先知，可是我多少次想象母亲保护小妻，保护母亲，可是你却不愿意，你不愿意接受我对你的挑战。求神的帮助我每一个人，今天听到神话语的人，说我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挑战，我愿意我的生命是成长的，我愿意我对人有感情，我愿意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联络联系，愿借着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能够联络起来，因为我们有完全的主，所以可以变成一个完全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呢，